是樊钟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蔡英文520就职典礼倒计时，解放军渤海湾实弹演习，美军神盾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解放军退役少将乔梁撰文为武统台湾降温，武力攻台究竟会让中共付出多大的代价？
保台湾民众，
保护台湾民众，
爱共党，
爱共党。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台湾民调，亲美、亲中两派比例悬殊，两岸之间为何越走越远？
台湾总统蔡英文的520就职典礼进入最后倒计时，解放军从14号开始在渤海湾举行实弹演习，并传出将模拟夺取由台湾控制的东沙岛。美军的太平洋舰队随即派出了伯克级的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穿越台湾海峡。渤海湾的实弹演习是否剑指 520？ 东沙岛具有什么样特殊的战略意义？那么在这个时候，解放军对台湾进行南北夹击，是不是为了转移习近平在两会前夕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而美军和台湾又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可以作为反击呢？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姚晨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中国海事局的公告，这个解放军将从14号的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7月31号，连续2个半月进行这个实弹演习。那么你怎么看解放军在520就职前夕动作频频呢？姚晨先生。
这次渤海这个演习给人感觉到是有点怪怪的。我认为啊，它有几个因素在这里面很怪。一个就是它靠近海岸线，它的地点选择的是在大连到葫芦岛之间。第二个，它的时间长达2个半月，是吧？那么从这个情况来分析呢，据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呢，它这次不单是演习，它是在测试新装备。因为航空母舰是大连造船厂造的，那个葫芦岛造船厂呢是中共专门造核潜艇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一次主要的估计是测试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甚至可能要发射巨浪三潜射导弹。那因为这么长时间他只能是测试，他不是演习，他演习打几枚就完了，他不可能2个半月。第二个，他靠近内海，靠近海岸线，他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到外海去，他要保密啊，他新装备他要保密。那么这两个现象就说明了，他们这一次说是演习，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测试他的新装备，核潜艇、航空母舰和巨浪三潜射导弹，也不排除这个火箭军要发射一些导弹，因为。你比如说火箭军发射的导弹，它东风41，它打都是10000多公里，它不可能在这个近海里面这么短的距离它发射不起来。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主要的还是测试新装备。它
是为什么说这个地点可能看起来比较隐秘，而且这个时间巨长是2个半月，而且刚好在这个蔡英文总统520连任就职典礼之前啊。那么除了这个渤海的这个演习之外，非常长的2个半月的实弹演习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日本共同社的媒体也已经披露，解放军将在这个东沙群岛也进行所谓的夺岛演习。那么有人就分析说，这可能不单只是针对台湾，恐怕也是为这个解放军的要测试这个南海防空识别区来做准备。不晓得姚晨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东沙岛啊，在台湾与海南岛之间，靠近香港很近，那么从战略位置上来说，这个位置是 西太平洋进入南海的一个咽喉，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说解放军去夺取这个岛，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个岛上根本就台湾没有驻军。但是解放军一直对这个东沙虎视眈眈，他如果把东沙夺下来以后拿下来，他不曾他夺，他随便上去就行了，也没有什么抵抗。他要是在这个岛上面填海造岛设立军事基地，那就不得了了。不能说他们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意图，但是有一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要夺取东沙岛，他不需要提前三个月，你现在才五月份，他说八月份提前三个月告诉对方说我要夺取东沙岛。军事行动都是隐蔽性和突然性，你这么早的告诉台湾告诉美国，然后让对手有所防范，你就增加了你夺取东沙岛的这个难度。所以他说的是夺取东沙岛，这么其实不是，因为美军绝对不让他拿下东沙岛。东沙岛拿下以后，整个的美军从西太平洋进入南海威胁太大了，甚至超过了南沙的几个军事基地。所以中共发表这个说八月份要拿下这个东沙，这个是这是没有这可能的，因为他要想拿下，他不可能提前三个月告诉你我要拿下来。
那么姚晨先生，你怎么分析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在北边渤海湾，一个是在南边东沙群岛，这一南一北演习同时发布讯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您的分析。
中共从现在开始他对台的作战，包括演习，包括将来夺取台湾外岛，包括登陆台湾，他将来都常规的模式就是一南一北进行演习，封锁台湾海峡，不让美军从北往南，也不让其他的军队从南往北，就是封锁台湾岛，他必须两头演习。所以这一次演习呢，将来两头演习都会变成常态。我刚才讲这个渤海的演习呢，其实它是测试新装备，但是呢，你说他对台湾，对蔡英文总统五二零这个演说，进行恐吓威胁，他有这个因素。但是你现在看，他所北边这个渤海演习，他的这些装备，航空母舰、核潜艇、巨浪导弹，他不是对台湾来的，打台湾用不着这些东西，他是来威胁美国的。当然，他两头演习，正好选择在蔡英文总统五二零就职演说这个当口，肯定也有对台湾进行威胁的这个意图。但是我以前也讲过，中共目前他还真的没有能力去对台湾动手，就目前。
除了这个恐吓台湾，它其实也是剑指美国。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军的动向，因为这个看来美军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也是在频频的在不只是台海周边进行亮剑，在整个这个相关的海域，好像这个航母战斗群也都做了相对应的兵力部署。你怎么看这个五二零还有这个两会前夕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美军的动向呢？高晨先生，
美军一直以来把主要的作战战场选择在南海，因为南海它这个区域很大，这个适合于海这个深度也够，这个潜艇大型这个武器装备运动的地方。他不想美军，就是中共想中美之间要求有一战的话，中共想在台海打，因为在台海打呢，这个中共的岸基兵力太强，美军的军舰飞机过来以后呢，有这个比较危险。所以美军选择在南海打，中共选择在台海打。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一旦中共对台作战动手，那美军就在南海有所作为。美军前几年就美国军方已经有很多高层就多次说过，一旦需要的话，就是抹平南沙的七个岛它的军事基地，甚至包括永兴岛，包括海南岛，以这个手段来牵制中共对台作战。他这个在中国这个兵法上也叫这个叫围魏救赵啊，他不想到台海去打，他在南海打，因为 中共不能失去南海。南海对于中共来说，它是命脉。他习近平当年弄的那个一带一路什么海上通道，这个通过马六甲海峡，因为南海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一半的物资从这通过，亚太地区80%的物资从这通过，所以南海这一块，这是对于世界各国都是很有战略需要的，但是对中共更重要，因为南海不仅仅是通向中东，通向欧洲的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就美国人很清楚这一块，把太平洋战司令部变成了印太司令部，那就是要控制南海。所以呢，现在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美军很少在台海周边活动，偶尔是出来一下，也是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不想在台海打，但是他没有关系，中共一旦在台海有顾忌的行为，美军肯定在南海有所作为。
嗯，好的，我们再回到这个时间点，因为现在这个启动两个半月实弹演习的时间点，5月14号，事实上距离这个520还有这个两会召开已经是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们知道所有的军事动作背后都是有政治讯号的，你怎么看现在解放军是不是除了这个恫吓台湾跟震慑美国之外，也是习近平他希望在两会前夕转移他在疫情之下和两会前所面临的一些内部的政治危机跟压力的。
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啊，这个据我掌握的情况，因为我在南海舰队待了很长时间，
是，
那么中共在南海的登陆的演习不是对着这个东沙岛的，不需要我刚才讲的，但他对谁呢？他对越南，因为今年4月20号，中共的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了要越南撤出军队和他的装备，他占了29个岛礁。
嗯哼，
那现在看中国在南海这一块举行登陆演习，一个他的登陆是登陆小岛礁，他不是说登陆一个大岛，他如果将来要对台动手的话，他的演习会选择在福建的平潭岛。福建的平潭大，他有这个与台湾有相似处，但是登陆这个岛礁，他是针对越南动作的，因为中共现在打不了台湾，他的这个中共的军方呢也公开承认，现在不是打台湾的时候。那他要有所作为的话，他现在就是要拿夺取越南的岛礁。所以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中共在南海的这个登陆演习有针对性的，就是准备对越南占领的这29个岛礁动手。
嗯，就除了台湾也是越南。那么回到刚才我提到这个习近平，他是不是也是透过这个，因为他现在在政治上还有经济上都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外交上也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两会召开前夕，他是不是也是试图用这个军事的这一块来转移注意力，然后能够化解他现在两会前夕和疫情之下所面临的一些政治危机呢？
是的，你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切中要害。习近平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处处处于被动，他真的是没有这个挽回这个局势的能力，但是他现在只有在军事上能做一点事。正好这个有台湾问题，有南沙问题，所以你现在看，从中共这次防疫的过程中看，都停工了，但是军工企业没有停，他一直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对军工企业特别关注。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一个月前吧，中央电视台专门播报了，采访了会有大军工企业的老总，对吧？另外到陕西去也是看军工企业。他现在只有在军事上他想做点事，其他方面他已经做不了了。所以说你刚才讲的对，他就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那么这也是给他挽回一点这个面子吧，他就是显示他的存在吧。
嗯， 不过也顺着这个习近平的问题，看到说其实两会前夕中共内部的政治问题真的是非常多，那究竟这个有没有打仗的能力是大家备受质疑的，包括现在这个两会前夕一连串的爆出一些政治事件，那么其中注意到跟军事有关的就是辽宁舰还有这个歼十的所谓的研制的总工程师总指挥啊，这个胡问明就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啊，这个以违法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了，可以说是落马。你怎么从这个案子来看，这个解放军究竟有没有打仗的能力呢？姚晨先生，
解放军其实是一个政治军，是一个党卫军，它不是一个国防军，它是维护一党专制的这么一个军队。所以说呢，他以前讲过五句话啊，政治合格放在第一位。然后才军事顾问，什么治理人民保障有利，他是这么个排序的。他解放军他主要的是对内，他对外他不能打仗的。我已经讲腐败是一个原因，再一个中共每个领导人上台时候都要清洗前任在军队的代理人，对吧？邓小平上台以后清理毛泽东的人，对吧？然后这个江泽民上台以后清理邓小平的军队的代理人，你比如说杨家将吧，杨尚昆、杨白冰之类的他清的。那么胡锦涛基本上没什么作为，他对军队不太深入，但习近平上来以后他清理江泽民在军队代理人。那现在的军队，习近平在军队抓了上百个将军，有七个上将。那么据我了解啊，现在军队的高级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他们现在不站队了，他们太清楚了，如果今天站了习近平的队，下面上来一个领导人要清理习近平在军队的代理人，所以军队高级军官都在观望。你比如说前两年这个老兵包围中纪委，就是军队的高级军官对中纪委在军队抓人不满，鼓动士兵去包围中纪委。士兵包围中纪委干什么？是这个现在情况很清楚，有些老兵就是部队开车送进去的，一夜之间两万人进京。所以说军队从高级军官来说跟习近平不是心贴心，因为他随随便便就可以给抓了。习近平在军队他不是反腐，你听他的话他就不抓你，你不听他的话他就抓你。军队的高级军官随便谁都可以抓，因为中国军队这些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花钱买来的，所以呢，将军以上的人哪一个人和郭伯雄、徐才厚没有关系啊？选抓谁就抓谁。我讲的就是军官这一块的，
然后就跟这个权力布局有关。
哎，士兵这一块更是这样了，士兵现在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我以前在网上也讲过，过去打仗一枪打死一个人，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一个炸弹就能把整个阵地的人全部炸死了，一个都跑不了。当兵的很清楚，战争发生以后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逃兵很多，他的父母亲不让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也不会让这个孙子在战场上死掉。所以说中共的士兵根本就不想打仗。
我们再回到
中共军队几乎是习近平让他去打台湾，我看都不可能的。
的确是我们看到这个520蔡英文的就职典礼，还有这个两会前夕，可以说是不只是台海气氛诡谲了，这个解放军内部的气氛也很诡谲。不过我们回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应对能力来请教您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不但是解放军跟美军动作频频，事实上也传出了台湾方面打算在五月份预定在五月份要试射他们的新型导弹。那么甚至我们也听过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本人在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针对这个中共武力犯台做出他的回应，他是说如果两岸一旦真的打仗的话，那么台湾愿意承受这个所谓解放军第一波的攻击，但是希望接下来国际能够站出来对中共施加压力。您怎么分析在这个目前台海的局势之下，台湾他的吓阻能力还有他的优势及应对能力呢？姚晨先生，
我很佩服台湾2300万人民，很佩服蔡英文总统，这个对这么坚决的对中共的态度不示弱。那么我们从军事上分析来说，台湾其实是一个这个军事实力不差的一个地区， 他的防空他的火力应该在世界上都排名很靠前。我曾经拿他跟以色列相比过，那么以色列大家知道，这么个几百万人的小国，在2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下，打了5次中东战争都赢了。那么他跟阿拉伯国家还没有，他都是领土相壤的相接的。他的军队是美军训练的，他的装备是美军的，是吧？那台湾一样，装备是美军的，训练是美军的。台湾有2300万人，是以色列的好几倍。更重要的是，台湾有一个台湾海峡这个天然屏障，所以中共想打台湾，就目前来说，它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是在做这个准备，他可能最有最大的可能的话，至少要3年以后才有这个能力。你看看他的军事装备没有到位，下水的舰艇他没有几年的调试的训练，他不能形成战斗力。所以台湾现在发展自己的武装，研发了很多的新式武器，这是共产党最怕的。因为一旦中共有一条登陆舰在台湾海峡被打沉了，甚至航空母舰被台湾击沉了，这他就败了。所以打台湾，我觉得台湾人做得非常好，台湾顶住第一波打击，相信国际社会会帮助他。
所以说这个台湾真正的这个优势，其实它的民主制度。
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这是全世界人所同情所关心应该保护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前解放军的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廖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再次感谢您。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皮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虽然前一阵子解放军扬言要丢掉幻想，准备打仗，趁着疫情攻打台湾的说法甚嚣尘上，甚至传出了美中两国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和辽宁号可能会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20就职典礼的时候在台海短兵相接。不过最近解放军少将《超限战》一书的作者乔梁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激进》的文章，却似乎开始在为这种声音降温，以避免美中两国在台海全面摊牌。美中两国近来在台海地区不断以军机军舰频繁亮剑，而不断上升的敌意螺旋是否到了一个新的拐点？武力攻台究竟会让中共的国运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好的，那么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长期钻研国防议题、非常熟悉台美安全关系的台海安全研新中心的主任梅复兴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梅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我们注意到最近美中两军可以说是在台海周边动作频频，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超限战一书的作者之一乔梁，这位解放军的少将，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台海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激进。那么有分析指说，这样的文章现在出来可能是为了替这个武统台湾的声音来降温，想听听看您的分析是什么呢，梅先生？
乔将军他讲的几点其实都还挺不错的，整体来说他这个分析呢也还算是持平，尤其是他的主张啊，说这个应该是以如何确保中国的整体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但是问题是说啊，比较根本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亿万同胞能够因为全球化而得以脱贫富庶，那整中国能够跟欧美平起平坐，他过去40年来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正是美国 在二次大战后所建立并努力维持的国际秩序。所以无论是乔将军他在这个书里头所讲的是美元体系也好，还是美军全球的强权也好，这个都是所谓的 Pax Americana 的这么一个国际秩序啊里头的核心部分。那你不可能说你爱吃鱼就又嫌刺儿多，就是说哎中啊美国之前非但没有遏制中国的崛起，还透过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啊造福了中国的百姓，促进了中国的兴盛。那事实是中国过去这四十年来，美国严格来说也没把中国当成主要的敌人啊。这几十年来中共，但是呢我们看中共官方他不问的书籍文献或者是他内部文件里面都可以看出，他从未停止啊直指美国为敌啊，并且不断的研究怎么打败美军，将美国势力逐出西太平洋为主要的目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必须要用应该从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啊地方来分析。
嗯，好的，梅先生，我们来看他这个桥梁肖将在文章中的这一段啊。他说台湾问题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它属于中国的内政，但他认为本质上仍是美中问题。在美中未分胜负之前呢，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因为台海一旦开战，他说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这代价和成本难道不会拖累甚至不拖垮复兴大业吗？你怎么看他的这一段呢？
我同意他这个看法啊。事实上哎，我觉得说他有一些论述啊，都还讲得很，我刚刚前面讲的挺持平的。那譬如说，包括说啊，吞并台湾不可以本末倒置，也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一段啊，付出的代价跟他所得的这个是是不相符的，对不对啊？以及说台独，甚至说他在里头有一段讲到说台独在某种程度上基本上是个假议题，这些说法其实我觉得都啊大方向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啊。但是呢我从来在别的地方也说过，您今天提到说它这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角长期角力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从来别的地方曾经说过，我说武力犯台啊，在武力犯台上军事跟政治的风险都非常的高，而且无论成败，不论你是打赢了是打输了，整体的代价都会巨大而且持久啊。所以说它不到迫不得已的关头啊，一般人很难想见说中共会于短期内就轻易的犯险啊，来这个所谓的武力统一台湾啊。而现阶段我们也看不出来北京在这个短期之内有必要有绝对的必要做出这样子的动作。
嗯哼，另外呢，桥梁将军在这个文章当中也把这个目前的这个台海情势跟这个全球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来做一个连接。他说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的疫情之下，美国他认为是显得手忙脚乱，的确貌似出现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短暂的窗口期，但除非此后的疫情发展使美国就此倒地不起，那么否则仅仅抓出一个战术的窗口还不足以解决我们日后将面临的战略困境。你怎么看他这一段分析的，梅先生？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啊，也其实非常务实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大家不要见猎欣喜啊，就看到说认为说我们有这么样一个狭窄的一个战术的一个空窗期，一个机会期啊，我就可以短期之内我就可以啊这个肆无忌惮了啊。这个其实很多这种你跟大国之间的角力是必须要有比较长远的考量的啊。像当年1956就已经说他的名言，就是说你今天你要我去打美国，那可以，我六个月之内我也许还可以纵横四海，其后我就没办法保证了。那这个我相信这个桥梁将军他的意思也是这个样，就是说你不要为了这个所谓的短期的啊，其实老实讲美国他短期只是受到一点这个扰断而已，所谓 disruption 而已，并不是说他的军力就全失了。不要太过度相信这些内部的宣传啊，就是说他还是有很多的应急的以及补强的手段，现在已经都在实施了啊。所以就是说，即便有这个，他不如从前了啊，不如在疫情发生之前，可是他也还没有到一打就溃的地步。
嗯。 另外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乔梁这位少将呢，他最出名是因为他在1999年的时候跟王湘穗一起出版了一本叫《超限战》的这样的书哦。那么书中是提出了未来的战争是超过了传统战争的概念，是无所不在的，包括这个金融、贸易、网络、媒体和国际法，甚至是心理战等等，何时何地都是战场。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看到他文章中有一段就是特别讲到，如果发生台海之战的话呢，美军不是直接对中国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中国，用海空优势来掐断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同时也掐断中共的资本链。那么眼下他认为，虽然说疫情很严重，加上金融危机也在即，但美国的实力大减，但如果美国能请全力走上述这些步骤的话，他认为还是做得到的。您看他这段是不是连接了他之前的超现在的一些思维哦？然后讲出他目前认为美国可以对付中国的一些手段。
好，我觉得他这个当然这个分析全部都是在理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啊，中国是这个靠着这个美国的这个所扶持的这个国际体系啊，他才富强才崛起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讲啊，中国是美国这个国际这个体制啊，国际秩序体制以及冷战胜利后的最大的受益人。所以说假如说今天说中国为了不管是台湾问题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事情也好，说今天要跟美国搞对抗，甚至要推翻这个体系，要颠覆我推翻这个体系，那就不仅有乔央军所在他的文中所讲到的这些实际上以及现实上的一些困难，那更有逻辑上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几乎就想说红二代要反红旗一样的不可思议。
还有一段哦，虽然说大家觉得说这是在为武统台湾的声音降温，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他文章当中，又有一些非常强硬的措辞，包括这一段，他说在美中角力分出高下之前呢，就算是等到猴年马月，中国也要等，但绝对不是所谓的干等，他要不断的提高和增强中国克服外部约束的实力。要让美国没有办法介入，那么到时候收复台湾就有如探囊取物，还说遇佛杀佛，见僧杀僧。您怎么看他这一段认为说要等到美国没有办法介入的时候，中国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美富新先生
啊，当然这有好几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中国不断的这个实力啊，不断的这个啊，就是美中的中美的实力不断的嚣张啊，就是中国越来越强，美国越来越弱，或者是某一种组合。对，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台湾也就越来越越积弱啊，也就是或者是没有能力再抗阻这个，或不管是军事的实力，或者是啊经济的力量，或者是政治的意志上都没有能力抗阻中共啊的这个希望这个叫怎么讲吞并他的这个意图，对不对？假如说这三者啊，中国的实力的继续的向上，美国继续的衰败，跟台湾的没有能力再抗阻这个统一的力量，这三者的综合的之下，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就是他讲的，不管是到猴年马月，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中国要不断的这个强调在军事上能够收回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点，对不对？当然这个乔将军在他的文中其实也点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你今天就算能够攻下台湾，可是假如说你得到的没有民心，对不对？你有2000多万人都非常恨你，你未来几十年全部给他军管嘛，对吧？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对吧？我觉得说他能够看到这些，能够讲出这些，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意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北京也不是只有他说了，我相信北京有识之士也都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今天所谓的说啊，我们中国已经十拿九稳了，对不对？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了，但是结果假如你是靠屈而武统台湾的话，或是统一台湾的话，你这个以后的统治的问题还是非常重大的。那我相信北京也的领导人也是考虑到这一层的问题。
另外有一段想请教美富新先生，看美富新先生看这样的威吓究竟可不可信哦？因为他说这一段是这么讲的，他说继续让美国挖坑来让我们跳吗？不，现在是结束这种游戏的时候了。中国他说只要用一种实际的行动， 还让大家去猜是什么行动啊？这个向台湾民众也向世界做一次郑重的宣誓，那么台湾在中国的射程之内就是最后的真理了。您认为这一段是不是纯粹只是在恫吓，还是它有可信性呢？美富琴先生，
事实上我在之前一篇文章里头我也提到过这个啊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事实上在华府以及在台北也有这个这个圈子里头的人士在已经开始在注意这个可能性。那所谓真理是在大炮射程之内，就是说他很可能会是在这个疫情稍微缓和了啊，至少他自身的疫情稍微缓和了以后啊，对台湾采取某一些这种比较出重手的一样的行动啊，来震慑一下台湾，来这个啊这个叫什么瓦解台湾政府的这个统御的能力啊，重创台湾的经济，比如说啊，影响台湾的士气，这都有可能。对，这个也很可能是跟这个乔将军他的书里头所讲的这个啊，要让这个郑重宣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么一个说法。但是问题就是说，这很难想象，这个还要比最近或者是近年来他所用过这些手段还要怎么激进。啊，除非他，攻占某一个外岛啦，对台湾做实质的，啊，这个实弹的攻击啦，啊，这些做法，可是这些做法都有很，就我前面讲过，都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啊，跟升级的危机的，对不对？就是说你今天要玩，除非就是决定要玩到底了。那今天假如为了说要做一个宣誓或一个，出一口气，这个要去这样做，恐怕啊。还是很值得这个商榷的，更何况我跟你讲了，中共你要说要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来做一个郑重的宣誓，那中共早在1954年、1955年、1958年、1995年、1996年都已经用过远比过去这么20年来更激烈暴力的手段宣誓过啊，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零和的这种本质，以及啊，中共它的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啊，是他的主要的意图的，就这些东西都已经在的已经显示过，还就是说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啊，他当然就是说你从前面这些都是准战争啊，或者是有限战争的一些这里头要跨过这个门栏，当然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难想象这个对他会有什么好处。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乔梁将军的这篇文章之外呢，美国到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我们看这个台海情势，事实上从约莫2年前开始，这个所谓的解放军的军机军舰常态化的在这个威吓台湾，所谓绕台就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常态化。但这个疫情爆发之后，看起来好像美中两军动作是越来越频繁。拿美军来讲，现在这个超音速的战略轰炸机 B1B 今天5月6号就再一次的在这个台湾掠过台湾的东北海域，飞向东海执行任务。数一数，这已经是4月份以来美国的军机第16度在台湾周边来飞行了，至少是16次。那么您认为这最近的动作，美军方面有哪些战略的意义可以来进行分析呢？
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中共近月来一直借着美军部分的部队的战备受到疫情的影响啊，这个之际呢，他频繁的在亚中对吧，解放军频繁的在亚太地区出动啊飞机啊战舰啊来展示他的军威啊，同时结合了他铺天盖地的内外宣传，大肆强调啊美军战力已经停摆了啊，同时呢要营造这个美国已经在衰败啊，中国在兴盛的这个强烈的对比啊，他意图呢就在瓦解美国在亚洲的威信，以及呢亚太印太的或者说亚太印太各国对于美国的这个信赖啊。假如美国呢，所以呢美国呢，诸如像这一次的这最近几天的这个轰炸机的这个奔袭训练。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在威吓大陆啊，毕竟大国之间这个军事的威吓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对。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说亮出一些真的本事啊，在区域在西太平洋地区亮出一些真的本事，来显示一来啊是要显示说美国即使在被疫情困扰的这个期间，它可资应急的这些军事手段跟它的战略选项还是很多，而且是富于弹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他是警告中共， 野心莫过急切啊，套一句台湾的俗语说这个啊，要吃紧弄破碗了啊，啊，第三就是说也是顺便提醒这些盟邦说，哎，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哥啊，谁才是你们真正的可以依靠我朋友依赖的朋友，对吧？他从此呢而这个借此呢而维持这个他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以及这个板块的稳定。
最后想请梅富新先生给我们这个展望一下，因为现在五月份马上就要面临到的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了，就是蔡英文总统他连任就职的典礼是5/20，5月20号，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个中共的人大政协两会目前已经预定要延期到5月下旬来进行，这两个时间其实是环环相扣很接近的。那么目前就有一些人士分析说，到时候可能两军会有一个对垒交锋的状态，包括这个辽宁号可能会选在520的时候来所谓穿越台湾海峡。那么也有人分析说，目前的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包括罗斯福号、林肯号还有尼米兹，都已经在西太平洋做好相关区域的一个准备啊，到时候可能会看到在520或是人大两会的时候，两军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不晓得您对此的预判是什么呢？
当然，美军前面讲过，美军这个他要受他的一些部分的这个部队，包括一些航空母舰啊等等，他们在这个啊前一阵子有因为疫情的这个感染的关系啊，受到一定的程度的影响，但是呢，美军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不管是补强还是说这个从别的地方调集这个增调兵力啊过来这个增援。或者是说用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这些手段呢来强化他的战力，那这些都已经在做。但是就是说那至于说中共会不会在这个时段里头，不管是派辽宁或者派山东或者两艘一起来，或者是说这个飞机也来，或者是试射导弹，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问题就是说他有什么政治目的是必须要透过这些手段达成的，对不对？那今天主要是讲说出牌权限是在北京的手上，因为美国没有必要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点上特别啊增派兵力来这边啊来展示啊他的这个兵威，对不对？除非就是说他是因应啊或是应对于中共做出一些这个逾越性的啊或者是过度于有刺激性的一些动作。啊，就像当年1996年的这个台海危机一样，就是但是，你跟我说，520啊，这个蔡英文不管是他在这个致辞的时候啊讲什么话啊，对北京的啊造成了刺激啊，刚好又是两会期间啊，所以这个他一定要这个北京啊一定要对于台湾做出一些啊这个叫什么警示性的一些动作，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至少。他也会结合强硬性的谈话，对不对？来对台湾啊做出一些稳攻不克的动作，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的研判是，蔡英文会借用520，他就职这个致辞的这个机会，对大陆发出一些缓和性的讯息啊，而不是更加的刺激，对，因为也没有必要嘛，因为他已经赢了嘛，他也很明白说这个今年一月的这个大选，对北京来说是一个有点不太颜面上不太好看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问我说，假如这个问题是说520或者是两会期间会不会有啊这个军事上啊更进一步的升级，我的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是不会的，但假如。啊，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的促成了啊这个他必须要以更高强度的这个啊军事这个恫吓的这个方法啊来震慑台湾的话，那美军我相信台湾当然不用讲啊，台湾自己会有他自己一定的反应，但是美军应该也会有相对的动作。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海安全研习中心的主任梅富新先生，针对这个美中台三边军事跟我们进行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梅先生。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 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5月12号公布首次针对台湾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关系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台湾民众对美国抱持好感，而对中国具有好感的民众只有35%，这两者之间的悬殊比例相差了一倍。我们知道台湾经常被认为是在亲美和亲中这两派之间拉锯，皮尤研究中心这份量化的数据是否具有指标性的意义？那么台湾民众在看待中国和美国的观感时，和他自己本身的政党倾向、世代差距还有国族认同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谭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研究成果。谭达，欢迎您。
感谢你们邀请我。
好的，首先想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皮尤研究中心经常针对这个全球啊，对于美中两国的这个态度进行研究。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想到要第一次针对台湾怎么看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观感来进行民意调查呢？
Sure.Our survey in Taiwan.
是的，这次对台湾民意进行的调查是本中心针对全球发达经济体不同议题进行民调的一部分，所根据的是去年夏秋之间的数据。台湾一直是我们想要研究的目标。本中心扩大亚太地区的研究项目，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项研究成果。
台湾向来被认为是在亲美和亲中这两种想法之间不断的在拉锯哦。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也就是68%的民众对美国是抱持好感的，那么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只有将近30%，也就是29%的民众。那么如果把美国跟中国两国的印象拿来对比的话，好像台湾民众心中差距也是蛮大的。
68%的台湾民众对美国抱持好感，35%的台湾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台湾民众支持强化与美国的经贸交流以及政治关系，只有非常少数的台湾民众希望和中国在政治上有更紧密的关系。虽然也有一些人支持与中国发展经贸，这样的人在台湾实际上大概有将近53%左右。所以台湾民众在看待与美中两国的关系时，似乎还是将经济因素考虑在内。
那么刚才您虽然提到说台湾的民意显示支持与美国加强经贸和政治的关系，不过我们知道根据所谓的台湾关系法，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只能够是维持非官方性质的。那么美国国会近年来其实通过了不少的有台法案，强化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这是不是也是促使台湾民众对美国越来越有好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我们在调查时并未询问对特定政策或法案的看法，但我们从数据中的确能看出台湾民众对美国具有非常的好感与支持度，在每个年龄段都至少有平均70%的台湾民众支持与美国加强经贸与政治关系。如果只问好感度的话，在每一组年龄段的数据中也能看到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美国抱持正面看法。虽然单靠这些观感的数据不一定有助于分析特定的政策，但我们非常确定的是对美台关系的强烈支持是跨越性别与年龄层的。
另外就是在这项调查当中，有超过60%的台湾民众对中国是抱有负面的观感的。那么您认为大多数的台湾民众现在对中国具有这种负面的观感，是不是跟这个最近爆发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以及解放军不断对台湾实施军事恫吓有关呢？
我们这项调查呢是在2019年10月到11月做的，在疫情爆发之前，所以无法确定是否与疫情有关。不过我们在问卷中有询问台湾民众对国族认同的看法，选项呢包括了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以及两者皆是。调查发现呢，如果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比较容易对中国有好感。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民众也比较容易对中国有好感。
因此国族认同与政党倾向在台湾民众看待中国态度的时候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您刚才提到这个有关于台湾民众对于自己国族认同的这个调查，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这项机构呢，在今年的二月份针对了这个台湾的国族认同进行了一份调查，那么就是在整个这个新俗称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呢，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发现台湾有高达83%，也就是83%的民众哦，认为自己是台湾人，那么这个数字是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其实我们一直很好奇，就是台湾的国族认同是不是有因为这次这个疫情的爆发受到一些影响？那么不晓得您怎么看台湾自己所做的这份民意调查呢？
我只能够谈我们自己做的研究，但你说的这项调查很有趣，我们肯定希望未来也做类似的研究，以了解台湾民意是否随疫情出现变化的趋势。
所以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并没有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最新有关台湾民意的数据是吗？
No, not at.
没有，我们没有。
我们知道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也针对这个美中关系发表了一份最新的报告，那么数据也很特别，就是有66%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是抱持这个负面观感的。那么如果对比皮尤研究中心在台湾和美国做这两份报告来对比的话，是不是能看出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三角关系是互相联动的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2019年的全球研究显示呢，世界许多国家倾向对美国抱持好感，但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但台湾整体跟随着这个规律。多数人68%对美国抱持好感，只有35%对中国有好感。两者之间的差距呢，跟其他亚太国家的调查结果类似。很难预测美国公众的民意对中国的观感是否会持续。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刚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民意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创下了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在台湾的部分，我们从2018年开始询问美国民众是否关心两岸关系，22%的美国人说这是一个严重的议题，这是在8个有关美中关系的问题中严重度最低的。所以从美国民众的角度去看，其实跟从台湾民众的角度去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不完全的相同。
此外，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尽管有60%的台湾民众对中国是抱持负面的观感的，但是谈到了经贸关系的时候呢，还是有仍然将近1/2的台湾民众认为他们支持要加强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政经分离的差异呢？
5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加强经贸交流，36%的台湾民众支持与中国发展政治关系。我们在这中间的确看到政经分离的倾向，但这份问卷中许多问题的差别呢，都还可以再细分出政党倾向、国族认同以及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差距。我再提一下刚刚说过的国族认同。如果将认为自己单纯是台湾人的话，一般对中国普遍持负面观感。与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与中国人相比较，在经济问题上只认同台湾的支持两岸经贸交流度的比例仍然偏低，只有37%。所以从不同的族群来看，的确是有差别，但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族群中仍然是非常低。
那么除了国族认同之外，是不是在年龄层上面也有一些差距？因为我们在台湾经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世代战争，这个世代之间是有差距的。那不晓得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是不是也反映在台湾民众对于美国和中国的不同观感上面呢？
是的， 我们看到较年轻的台湾民众倾向对美国抱持好感，比五十岁以上的年龄层明显更支持美国，他们也更支持美台强化政治与经贸关系。举例来说，大约八成台湾年轻人支持强化美台经贸关系。但被问到是否支持强化两岸经贸关系，很明显出现了变化。台湾年轻人当中只有大约四成，18岁到29岁支持强化两岸经贸关系，这明显与五十岁以上的族群观念不同，大约有55%，这当中的确是有世代差距。
我想请您进一步的为我们再做一些解释，就是台湾民众在回答国族认同这一组提问的时候，还有哪些因素是影响他们做出抉择的一个决定关键呢？
Sure,
glad to unpack there.
我们给受访者三个选项：台湾人、两者皆是和中国人。结果显示呢，有2/3觉得自己是台湾人，28%认为自己两者皆是，只有4%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无法再进一步细化分析最后一组，因为人数太少。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受访者当中呢，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年龄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占83%，说他们只是台湾人。支持民进党的占了高达92%，说他们只是台湾人，比支持国民党的高。因此，年龄和政党倾向的确影响国族认同。
最后想请教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台湾对于中国和美国的观感，如果把它拿来和菲律宾、韩国还有日本等其他的亚洲国家拿来相比的话，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吗？
Yes, so
在这项调查当中，我们也把台湾的数据和我们去年所做的全球态度调查进行了对比。取决你在亚太哪个国家，美国支持度普遍比中国来得高。整体来说，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最负面，菲律宾对美中两国都持正面态度。台湾的调查结果算是靠中间，但也跟随整个大趋势，就是对美国抱持好感，与中国相比较的时候。在台湾以外的亚太六个国家，我们都是从2002年就开始做相关的调查，所有受访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观感都增加了。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针对台湾进行民意调查，但我们肯定非常有兴趣看到台湾的民意变化是否也会跟随这个大趋势。
Okay, thank you so very much, Ms. Emily,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 you.
Ye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谢谢你的邀请。